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我和小珍珠呢，现在是在上海的隔离酒店给大家录这期节目。是的，你没听错，我们又跑回来了。那这次呢，仅仅是我和小珍珠。那大洋带着 Oscar 还在多伦多继续上学，上网课，因为 Oscar 确实已经大了，7年级了。我们不太想再让他跟我们中加两国这样折腾，然后不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下，不同这种太折腾了，可能会影响他将来去读高中。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还是带小的回来啊，因为确实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在我们走的这4、5个月里，我母亲要陪着他隔三差五的去医院，这样半年下来的话，我觉得两个老人累得也可以。啊，尤其是我母亲，在体力上、精力上、心情上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我觉得已经到达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赶在加拿大的这个回国航班大面积熔断之前，我们还是赶紧回来吧。大家也都知道，上周我经历了什么啊？先是带状疱疹躺了2、3个星期，然后元旦和圣诞节又没少给孩子们折腾啊，这又紧接着回来了。确实，这个1个多月过得还是特别特别的疲倦的，我有很多朋友帮我买了营养素，然后帮我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非常感谢大家，让我们能够成行，但是呢，因为不知道北京和上海疫情的发展，因为跟我们同期入境，不知道是我们这个航班还是东航的有一例确诊，就是上海境外输入第30个病例，那今天呢，北京又发现海淀这边有了一个境内确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本来算着哈10号到上海，那14+7正好是大年30能回北京，但是现在呢，这个情况也不确定了啊，不知道能不能如期回到家里。对，但不管怎样，总算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切就感觉踏实了很多。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你更新回国的这个整个的经历确实是我在小红书上分上下两篇写的极细，是因为我一边做这些事儿，我就一边把它顺手记下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有很多可以供大家参考的地方。如果也有人跟我们经历一样，需要在疫情期间跑读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这个回国的这些事情。那实际上总体来讲，因为最近也有朋友问说，悠悠，你们在加拿大觉得是不是生活的特别动荡，所以才决定回来的？其实我觉得生活还好，就是在奥密克戎之前，感觉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就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考虑说，等小珍珠打完了全部的疫苗，我们准备送两个孩子回学校上学了。而且我们10月份也出去旅游了，然后基本上，我美国的家人也来加拿大这边看我们，我们也一起出去下馆子，或者是买外卖回家吃饭。出去逛逛超市哈，我还去逛了那些家居用品的开仓，还去了好几次，淘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感觉基本上生活秩序是正常的。只不过这个奥密克戎真的是来势汹汹，多伦多从未达到以前从没有说每天确诊过万的情况，那现在也出现了。那又由于前一阵子呢，它这个没有很好的规划，它这个检测试剂盒，特别是在寒假之前啊，几乎是给孩子们每个人都发了两三个试剂盒，让全家去测试，导致呢安省的现在试剂盒呢大面积紧缺，所以现在学校在下周一就要开学了，也欢迎孩子们回学校上课，但是呢，学校现在实行了3步的政策，也就是说，这个不通知、不检测，不隔离，也就是有阳性病人，你身边你的老师或者同学有阳性确诊的话，学校是不会像以前似的再通知你了，而且呢，你也不用去检测，也不推荐你去检测。最后呢，就如果你没有症状，也不推荐你去检测。最后呢，就是你也不用隔离，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症状，无症状还是可以正常上课的。所以这样子呢，就让很多的家庭和家长都觉得有些恐慌。就这种情况，如果 在学校会不会发生大面积的这种感染，这些事情呢，都未可知，因为确实对奥密克戎的了解还是处在一个，就是还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让奥斯卡继续在家网课，尽管他非常的不爽，他说："你不是已经承诺我你们回去啊，或者是我们接种完疫苗就能上课了吗？现在已经没有，就是你让我满足的条件，就好像灰姑娘怎么去参加舞会呢？就是，是吧？捡了一碗豆子，又捡了一碗豆子。奥斯卡就觉得他已经捡了好几碗豆子了，为什么还不让他去上学？所以没办法啊，这个小朋友们确实也是憋得挺难受的，但是还是需要再克服一段时间的这种疫情的这个大面积传播吧，这种肆虐吧，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哈，然后再说什么学习效果呀之类的事儿，所以我们也是在尽力的开导他。那从生活上来讲呢，我们也很久都是很久以来，我们也都是自己去买东西了，只不过就是近一两个礼拜才刚刚开始又在网上订菜，让人来送好了之后消杀，然后再拿进来。对，所以又差不多恢复到了，刚刚开始疫情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希望这一次是不是就终于在这种达到顶峰巅峰之后，就可以赶紧的销声匿迹呢？哎呀，真的是太长时间了，新冠都已经第三年了，无论是回国还是出国的这个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大家都觉得疲惫不堪，特别是如果家里有点事儿，我相信就在我们的飞机上，每一个人肯定都是有，就是逼不得已、身不由己的这种理由，才会在疫情期间回这个选择回国哈。这么大的风险，这么漫长的飞行，其实风险还是蛮高的。特别是我们飞机上还有三个小宝宝含珍珠在内，后来，因为我们有个群嘛，群里就说真佩服你们这些带孩子的家长，但是也同时也特别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风险很高，如果带着孩子回国的话，肯定是有什么这个身不由己的理由，所以一路上也能感觉到，无论是机组还是同机的乘客，都给了我们很多的照顾和理解，还是感觉心中特别温暖的哈。特别是我们这个航班有很多大哥大姐，也经常我们已经加了好友，经常在群里或者是私信聊天儿，都给了我很多的这个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呢，这个我们这整个航班是满员回来的，因为虽然说这个加拿大没有像美国那么大面积的熔断，但是因为多伦多回京是在西安，这个隔离就像上一次我们回国一样。所以海航呢，多伦多直飞北京的全部取消了，1月初开始全部取消了。那，这个温哥华飞上海的也取消了。所以呢，很多人都涌到了我们这个航班啊，因为这个航班14加7以后是最后一班能在春节前啊，理论上能在春节前进京的航班。对，所以机长还说真是空前绝后啊，居然满员了。所以我们都听得瑟瑟发抖，希望能够顺利吧。到目前为止，状况还 OK，希望他能够一直坚持到14加7。我也不作，所有的人都不作，希望能够顺利的、平安的度过这个隔离期，能够让我们早日回家，好吧？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但也鼓励大家啊，可以在小红书上来 follow 我们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这个用户和相关的一些文章分享，还有小视频，作为这个节目的补充，互为补充，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我换了一个新的麦克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哈？欢迎大家给留言，那就到这里吧，晚安，我是悠悠。